曼斯鲍空袭内莫、荷莫兹海峡成焦点，美空袭伊朗核设施，英法紧急表态。黎总统首讲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美议员指中共正在颠覆美国的人权民主。真主党表态对美军空袭伊朗暂不介入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伊朗威胁关闭霍姆兹海峡，局势升温之际，21号美国发动了史上最大 B2 轰炸任务，代号午夜铁锤，全面打击伊朗核设施。22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出，午夜铁锤的真正催化剂是伊朗在5月中旬终止了诚意谈判。曼斯对 NBC 的与媒体见面专访中指出，美伊核谈判在3月曾有进展，但是无奈之后伊朗方面态度转变。到了5月中旬，伊朗人似乎停止了善意谈判，这个才是背后的隐藏故事。他们不再有诚意协商。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伊朗正在生产高浓缩铀，他们都已太接近核武，这个就是川普采取行动的原因。这次攻击已经令伊朗的核武计划倒退很多很多年，我们与很多机构共享情报，比如英国、以色列等。据 Axios 报道，应川普要求，以色列空军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为 B2 隐形轰炸机开辟了道路，后者随后袭击了福尔多核设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亦详细披露这次行动的细节，话伊朗防空系统全程毫无察觉，未发现任何 B2 轰炸机进入领空，战机亦未升空，整个任务未遭到任何拦截。为了保持战术突然性，美军实施高度欺敌作战，几架有利轰炸机向太平洋飞行吸引注意，真正执行打击任务的7架 B2 幽灵则悄无声息地飞向伊朗，途中多次空中加油，全程保持最低通讯。任务总时长18个钟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第二场的 B2 实战飞行任务，全程未遭到攻击，成功摧毁伊朗3处核心核设施。美国动用了超125架飞机，首次实战投掷14枚30,000磅重巨型钻地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霍士新闻节目上向德克兰发出严厉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报复，将是他们犯下的最严重错误。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写道，伊朗对美国的任何报复都将遭到远超今晚所见的强硬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2号的报道，伊朗国会已经批准封锁霍姆兹海峡，这一举措在伊朗近50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但如果没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明确批准，就无法实施。霍姆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全球近30%的世界原油和20%的天然气都经过该海峡。中国是经霍姆兹海峡运输石油的最大消费国之一。伊朗如果封锁海峡，不单止重创全球经济，首先伤到的就是高度依赖入口能源的中国。对此，卢比奥警告说，我鼓励中共政府北京应该赶快打电话给德克兰，如果伊朗这样做，那是经济自杀，不单止会付出沉重代价，我们亦有手段应对。时政推主陶喵认为，这场冲突的每一步都在切断中共赖以续命的能源动脉。伊朗如果赌上国运挑衅美国，最大输家其实正是中共，而美国对伊朗的精准打击亦是对中共暗线的精准切断。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伊朗政权可能正在准备在美国境内启动极端分子组织，如果他们采取这种做法，川普一定会令他们后悔。据彭博社报道，德克兰政权声称美国的袭击将引发永久性后果。纽约、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警方加强了对宗教机构、外交设施和公共场所的巡逻。官员们表示，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威胁。美国国务院下令要求美国公民家属和非紧急政府工作人员撤离黎巴嫩。 原因是中东安全局势动荡且难以预测。报道说，伊朗领导人发现他们只能靠自己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多年来武装和资助的民兵组织拒绝或无法参战。经济分析师法拉尔和埃斯凡迪亚里表示，伊朗正面临几十年来最严峻的军事考验，莫斯科和北京都不太可能提供进一步的实质性援助。尽管中俄都和伊朗保持着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他们都不是正式的军事盟友，都不太可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或经济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不会被卷入与伊朗的消耗战，当我们实现目标时，战斗就会停止。方伟认为，美国的午夜之锤突袭带来了四大影响。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川普讲大家听吗？二，哈梅内伊政权还能够存在吗？三，中共以后四处对抗美国的底气还强吗？四，台湾的安全，美军会不会出手？还怀疑美国吗？这次行动的后效应远远超过单纯的一次军事打击。川普再次发文表示，使用政权更替这个词在政治上不正确，但是如果当前的伊朗政权无法比伊朗再次伟大，为什么不应该进行政权更迭呢？让伊朗再次伟大。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十二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21号，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对伊朗三个关键核设施发动精准空袭，震惊全球。这场代号午夜之锤的行动标志着中东局势再度剑拔弩张。英国首相斯几贤迅速在 X 平台表态，坚定支持美国压制伊朗核威胁。他强调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他亦呼吁伊朗重回谈判桌，避免冲突升级。斯几贤透露，英国未参与空袭，亦未动用其共管的美英迪亚哥加斯亚基地。英国司法大臣克默更警告，如果英国参与对伊朗攻击，可能违法国际法，这个比英国在支持盟友与保持克制间陷入微妙平衡。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紧急行动，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话，呼吁德克兰保持最大克制，并重新要求释放两名被扣押的法国公民。他还在 X 上警告，只有伊朗放弃核武，才能够确保地区和平。马克龙礼拜日晚将召开国防与国安会议，并加速撤离在伊朗和以色列的法国公民。法国外长巴郎则明确表态，法国未参与美军空袭，呼吁各方避免冲突扩大，回归不扩散条约谈判。中东的火药库已经被点燃，外交与武力的较量正进入白热化。斯几贤的谨慎支持，马克龙的斡旋努力，能不能够阻止更大规模的冲突呢？全球目光聚焦今晚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下一步世界将走向何方，我们将持续为你报道。6月22号，赖清德总统启动团结国家首场演讲，他从考古历史谈到国家定义，并援引旧金山和约，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拥有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任何一日。赖总统首场是赴新北市国际扶轮社3490地区第九分区联合例会活动，他在年会中以国家为主轴发表演讲。赖总统抵达现场时，与会者高呼总统好。赖清德说，他自去年520上任以来，对外积极与盟友站在一起进行各项合作，希望给国际社会知道台湾是一股善良力量，有能力有意愿为国际贡献。对内，他一直希望能够团结国人，团结朝野，团结国家，因应各种挑战，强化国防、经济和社会韧性，解决面对的各项问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并吞威胁。同时指出，今日的第一讲是国家， 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覆巢之下无完卵。他还提到要有人民、土地、政府、主权这四个要素才能够称为国家。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从国家组成四要素检验，我们都是国家。中国说台湾不是主权国家，中国以联合国27/500决议文宣称拥有台湾，但是27/500决议仅处理联合国直次代表问题，并没有牵涉台湾。世界各国亦都通过决议声明27/500决议没有涉及台湾主权。对于中国指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统援引考古资料提到，台湾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生态系，包括台南左镇化石园区的晚马象化石、金丝猴化石、台湾史前博物馆、新市南科考古馆、大笨坑文化等。台湾亦是台南文化的起源，在马关条约后，中国政权与台湾主权再亦无关系。赖清德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拥有台湾。在日本投降后的1951年，日方在旧金山和约第二条第二款称，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旧金山和约并没有将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中共建国才不到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任何一日。总统说，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台湾都是我们的名称，都一样响亮。无论用哪个名字称呼，我们都是独立的国家。国家组成的四要素，人民、土地、政府、主权，没有包括有没有参加联合国，亦没有规定要有多少邦交国才是主权国家。另外，赖总统表示，中国除了民工武吓，还有五大国安统战威胁。一、中国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二、中国对国军的渗透与间谍活动威胁；三、中国混淆国人对国家认同的威胁；四、中国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的威胁；五、中国借融合发展吸引台商、台青的威胁。赖清德总统说，台湾经济成就亮眼，自由民主表现傲人，希望全体国人携手打拼，让团结成为国家最坚实的防线，共同守护主权，令国家更强，令台湾的民主之光照亮世界。就中共在美国升级跨国镇压，武器化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等事件，美国国会众议员扎克纳恩告诉大纪元，这个是中共有组织的颠覆美国的人权和民主的行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总统和国会应对中共追究责任。之前著名法学家、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鸿兵告诉大纪元，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对海外法轮功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战略，包括媒体战和法律战。他说，中共暴政试图通过对美国的统战渗透，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司法制度，实现进一步迫害打击法轮功的战略阴谋。自2024年以来，美国各个主流媒体连续发表文章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文章套用中共的宣传口径，充满了对法轮功及神韵的歪曲与不实支持，使得中共炮制的叙事得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被中共海外势力与代理人广泛传播，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有组织的转发。纳恩议员表示，我们非常清楚，中共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我们亦清楚现在有40,000+空壳公司在美国各地运作，中共这种渗透将会扮演美国境内的第五中队，以体似可信的形式存在。第五中队的意思是，在美国国内表面是普通公民或组织，但是实质上为外国敌对势力服务，破坏美国利益的势力。纳恩议员还说，中共正有组织的在中国境内和境外进行颠覆人权的行动，我们在西藏看到，在维吾尔族，在香港亦看到了，中共的间谍活动触角已经伸到美国境内。 他们瞄准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比如农作物，我们的控制系统运作能力和那些可能颠覆我们民主的事物。林恩议员说，一些中国留学生被中共利用，成为中共对抗美国国家利益的武器，因为若果不帮助北京充当间谍，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会受到威胁。6月4号我们逮捕了两名试图走私会对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病毒的生物病原体带入美国的嫌疑犯。34岁的刘尊勇2024年7月持旅游签证通过底特律大都会机场，将禾谷镰孢菌带入美国。这种真菌能够破坏小麦、大麦、玉米和稻谷等作物，每年在全世界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中共政府派遣的他们通过学生签证进入美国。不单止这样，立恩议员还说，仅在网络攻击方面，中共今年就发动了三次最大规模的行动。立恩议员表示，美国必须对中共的跨国行为追究责任，认为美国不仅要对中国共产党保持强硬态度，还必须建立机制追究他们的责任。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引发中东局势升温，黎巴嫩亲伊朗武装组织真主党6月21号晚表示，该组织目前无意对美国或以色列发动报复行动。真主党发言人对新闻周刊表示，真主党将持续落手自停火以来所达成的各项共识。自2024年11月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尽管双方时有互相指控违反协议，以色列军方近期仍多次空袭真主党位于黎巴嫩的高层成员与军事据点。真主党发言人强调，即使面对以色列持续的攻击，我们仍然遵守协议内容与承诺。以色列防长卡茨日前警告，真主党新任领袖纳伊姆卡西姆如果试图对以色列发动行动，将步上前任领袖的后尘。卡西姆在2024年接任领袖职务，接替去年9月遭以军清除的哈桑·纳斯拉拉。真主党强调卡西姆的发言支持伊朗立场，但是否行动仍持局势发展而定。6月21号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平台真相平台宣布，美军成功对伊朗三座核设施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进行打击。他随后在白宫东厅对全国发表谈话，指出伊朗的主要铀浓缩设施已经被彻底摧毁。自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军事与核设施发动空袭以来，伊朗过去一个礼拜已对以色列发射几百枚导弹与无人机，并警告一旦美国直接介入，将对美军基地进行报复。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盟友亦警告可能对美方发动攻击。对于可能的反击行动，川普晚间透过社群发出严厉警告，任何伊朗对美国的报复行动将遭遇比今晚所见更为强大的武力回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